平安。今天开始我们要看小先知书里面的约珥书。通常我们在读先知书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件事是要了解先知那个时代的背景。如果我们能够对于先知所处的时代有一个了解，就帮助我们进一步来了解先知的信息。因为先知的信息都是向那个时代的人所发出的，是针对那个时代的人他们所遭遇的事，或者说针对他们当时的光景啊，神借着先知的口来向那个时代的人说话。但是我们看到今天这一卷约珥书啊，作者并没有交代他写作的年代，所以我们不知道这卷书确实是在什么时候写成的。同时在这卷书里面也没有留下任何历史的标志，让我们可以从这些历史的标志来看出这个书大概是在什么时候所写的。在传统的认为约珥书是在主前第九世纪，也就是在犹大王约阿斯做王的时候，那个时候是跟先知以赛亚等等同个前后时期。但是呢，大部分近代的圣经学者呢认为约珥书其实是写于主前第六世纪，也就是在以色列人犹大国灭亡被掳之后，在哈该书跟撒加利亚书写成之后。那么不管到底约珥书是什么时候写成的，因为作者没有提供这样的资讯，我们不能够确知。但是这一卷书的中心的信息和思想，不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个作者写作的背景和年代，就影响我们对这卷书的了解。我们还是可以很清楚的来了解这卷书的信息。那么我们刚刚读这个第一节到第一章的一到十四节，我们可以看见这个约珥他写作的场合，也就是说他是因为有蝗虫的灾祸临到神的百姓，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他写下这卷书。但是我们从他的描述来看，这个蝗灾似乎是一个空前的浩劫，也就是说是一种前所未有的一个巨变。对于先知约珥而言，他看见这个蝗虫的灾难其实是出于耶和华的刑罚和管教，因此他呼召当时的神的百姓人人都要悔改。所以我们看这卷书的一开始，作者他首先交代这一卷书乃是耶和华他的启示，是来自于耶和华神的话语。他说耶和华的话临到皮图尔的儿子约珥。约珥这个名字在旧约里面一共出现过12次，也就是说不只是先知约珥，还有其他的一些旧约的人物也是被称为是约珥这个名字。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耶和华是神。但是在这里他说耶和华的话临到约珥，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表达强调一件事，约珥书的信息是神主动向他的百姓所发出的，所以是耶和华的话临到约珥。但是呢，在这卷书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作者有时候是以先知他自己的话语，或者说由他的口气来说话，有时候是直接以耶和华这个第一人称的口气来说话。不论这卷书先知是以他自己的话来向百姓发言，或者以耶和华用第一人称的方式直接向百姓说话，这卷书上所有的信息都是耶和华向他百姓所发出的话，也都是先知约珥宣告神的启示。所以这整卷书的内容是神对约珥的读者所说的话，但是不仅是对约珥的读者所说的，也是对以后历世历代神的百姓所说的话。 因此接下来约珥他就呼召神的百姓要听，他说老年人呐、当听我的话，国中的居民呐、都要侧耳听。在原来希伯来文的圣经，他是把听啊看在开放在这个句子的开始，换句话说是一个强调的语气。听啊，他呼召他的听众要来听他所传讲的信息。那么在旧约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听啊，这是先知他们典型所使先知用的一个典型的呼召的形式。所以不仅在约珥书，我们在其他的先知书像以赛亚书，我们看见他也是呼召他的百姓来听，说听啊。那么摩西事实上在约旦河的东岸，他向第二代的以色列民重申神的诫命的时候，我们很熟悉的生命记第六章第四节到第九节，他也是以听啊为开始。那么先知用这个方式来呼召人，是要人注意留心专一的来听先知所传讲的信息。而听这个动词在旧约的里面不是只是含有听见的意思，不是说哦我听到了，听这个字在旧约里面包含把所听见的进入我们的心，记在我们的心里面，而且我们去顺服所听见的话，所以可以说是听从。所以这个听不仅是听见，也包含听从的意义在里面，包含把所听见的话真的是听到我们的心里面。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不管是听到也好，我们读神的话自己读经也好，我们常常没有留意的听，或者我们都只是左耳进右耳出，我们是听见了，可是我们没有真正的像先知所呼召的真正的听。所以这个听是很重要，不仅在旧约里面先知常常呼召人要听他的信息，而且我们看见在新约的里面记载耶稣他讲比喻的时候，当耶稣讲比喻的时候他就呼召人要听他所说的比喻。所以我们看见在马可福音的第四章记载耶稣用比喻来教训人，当他对于当时的群众来讲这个撒种的比喻的时候，在马可福音第四章的第三节一开始耶稣就说，你们听啊，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他也呼召在场的群众要听。而且当他讲完这个比喻以后，第九节他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所以耶稣也呼召人要专心注意留意的听。不但如此，耶稣给门徒解释这个撒种的比喻之后，耶稣又对他们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耶稣再一次强调，你们如果有耳可听就应当听。他说又说，你们所听的要留心，你们用什么粮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粮器量给你们，并且要多给你们，因为有的要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他说你们要留意的听，你们有耳就要听。然后耶稣说，你们用什么粮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粮器量给你们。在这里的上下文，耶稣的意思是说，当你们听的时候，你们带着什么样的粮器来听，就会用什么样的粮器量给你们。换句话说，我们是不是留心听，我们是不是注意的听，我们是不是带着一个渴慕的心来听，我们有没有存着谦卑的心来听。我不知道今天坐在这里，我看你们每一个人的脸，有些人我知道他很专心在听，因为我看见他两个眼是注目前面，可以看出他的眼神是很专一的。可是有些人我可以看到他是在魂游向外，在做白日梦，那个眼神好像不知道，那个眼神一个茫然的样子。当然有些人在下面睡觉，有些人在下面睡到一个地步点头，是的是的是的。所以呢，耶稣说，你们带什么粮器来就用什么粮器量给你们。 我们以什么样的心来听，神就把他的话怎么样的让他的话可以进入我们的心里面，有的还要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所以这个听是非常的重要。因此在启示录的第二章第三章，基督写给七个教会的信，在每一封信的结束，基督都发出这样的呼吁，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我想我自己的经验里面，实在是屡次经历到我带着什么样的良器来听，神就用按着我所带来的良器量给我。实在每当我存着饥渴的心、谦卑的心、受教的心、留意的、专心的、渴慕的要听神的话，我就神就向我说话。所以先知约珥他有很重要的信息要对神的百姓来传讲，而他首先要呼召神的百姓要留意专心的听。接着我们看那他呼召的对象，这里列出两方面，一个是老年人。老年人这个字，如果你看英文圣经是 elders， 所以这个字在原来的希伯来文有两种可能的意思。第一个可能的意思，老年人就是指年长的，也就是年龄高的、年纪高的长辈。这些年长的、年龄高的这个长者，他们有经验，他们也熟悉他们祖先的传统，所以约珥呼召他们来听。接下来约珥提出一个问句问他们的时候，他们是有资格可以来回答，因为约珥说在你们的日子或你们列祖的日子曾有这样的事吗？所以这是老年人第一方面所指的，可以指年纪长的人。但是我刚刚说这个字在原文是 elders， 是长老。长老这个词在旧约里面也常常用来指在以色列或犹大国中居领导地位的人，也就是他们的领袖。那这里第二节约珥呼召的对象是老年人，接着是这地的居民，我们中文翻成国中的居民，英文是这个地的居民。然后我们看在第十四节他呼召他们悔改的时候，说要召聚长老和这地一切的居民。从第二节跟十四节作者重复提到这两组人来看，很可能这里的长老比较是指国中以色犹大国中的领袖和全体的百姓。所以约珥呼召犹大全体的百姓和领袖来听他的信息。那么这地是指什么地方呢？我们从整个约珥书来看，提到耶路撒冷，提到锡安，所以这地主要是指犹大国，不是指连北边撒玛利亚以北的以色列国。因为以色列国的君王他们另立了一个牛金牛犊在但和别示巴，然后在那但和伯特利在那里敬拜。那么只有耶和华的圣殿还是在耶路撒冷，犹大的百姓还是到圣殿去敬拜耶和华神。所以这里所指的是犹大国的百姓。因此约珥的约珥书的读者是整个犹大国的百姓。好，当约珥呼召百姓要留意听，整个犹大国百姓要留意听，因为他要传讲的信息是神的启示，他要宣告神的启示是很重要的，对全体犹太人的百姓都非常重要，因此他们必须要注意听。接下来他就提出一个问句。我们知道在先知书里面，先知他们惯用一种叫做修辞的问句来教导 神的百姓，而常常他呼召人要来听他的信息之后，他就用一个这种羞耻的问句来问这些百姓。但是这个是一个羞耻的问句，意思就是说通常答案是隐含的，这个问句本身就隐含了答案。像我们看的第二节后面，在您的日子或你们列祖的日子曾有这样的事吗？其实隐含的答案就是没有。那么这是一种文学的技巧，是为了要达到一个雄辩的目的。换句话说，他可以很平铺直述的来叙述说，现在有个蝗灾临到，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如果是这种平铺直述的方式，不能够很有效的来激发他的听众。所以用这种羞耻的问句，可以更有效的来激发他的读者，可以达到他要达到的这个雄辩的目的。这也是我们看见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也常常用这种羞耻的问句的方式来挑战他的读者。这里约珥发出的这个问句是，在你们的日子或你们列祖的日子曾有这样的事吗？他向他的听众发出一个挑战，他要他们从他们个人的经历当中，在你们的日子，从他们个人的经历或者从整个国家历史的传统当中，你们列祖的日子，他挑战他们从个人或者国家的经历当中，能不能找到一件事情跟他们现在所面临的所经历的灾祸是平行的。换句话说，他们能不能够在过去的事情里面找到一件事情能够来跟现在所遭遇的这个灾祸来相比较，而且发现这两件事是平行的。所以这个问句本身其实答案我刚刚说隐含在里面，答案是没有。换句话说，先知用这个方法来强调他们现今所面临的这个灾祸是独一的，是前所未有的，空前的。而且呢，先知在后面第二章的时候，第二章的第二节，他说从来没有这样，以后直到万代也必没有。我们在一些先知书看见，当先知宣告一些灾祸的时候，就以前没有，以后也必没有这样的一种戏剧化的方式来强调当时他们所经历的这个灾祸是在他们的生活里面是完全例外的一件事情，是以前他们从来没有经历过的，而这个灾祸的严重性是空前的，目的要驱使他们从这样子空前的灾祸里面来看出这个灾祸本身是含有意义的，这个灾祸是跟神的旨意联系在一起，这样的灾祸是来自于神，这样非常的事发生是要求他们对于这位历史的主宰，这位降灾祸的神要做出一个特殊的回应。当他们面对这样非常的事情发生，乃是这位掌管历史的主宰他所降下的，因此他们需要对这位历史的主宰，这位宇宙的主宰来做出一个回应。我想对于我们现代的人来讲，我们很难体会，等等我们会看见当时他们所遭遇的这一种蝗虫的灾祸，现在我们不太会听见有这种灾，因为现代科技的发展，其实这个灾还是可能形成，只是因为科技的发展可以事先做很多的防范的措施。但是我们现在还是有类似的事件，譬如说几年前911的事件，这是空前的，从来没有，过去从来没有的事。譬如说去年亚洲的海啸，那也是空前的，虽然以前也有海啸，但是去年亚洲的海啸是空前的。譬如说就在我们前个礼拜发生的这个飓风 Katrina， 这个事情也是前所未有的。 所以先知他用这样的方式来唤醒他的读者，要留意的从这个灾祸去看出其中所含有的意义。但是不但如此，他吩咐他们说，你们要把这事传于子，子传于孙，孙传于后代。在旧约里面，我们看见向后代来讲述历史的教训，或者向后代讲述智慧的语录，像箴言，那个父亲向他的儿子讲述智慧的语录，或者向后代讲述耶和华的律法，这样子的向后代传讲这些事情，历史的教训，智慧的语录，耶和华的律法，在旧约里面是占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像诗篇78篇、105篇、106篇，表面上看来是在叙述以色列的历史，其实就是要把这个历史的教训向后代来传述。但是通常我们看见在旧约里面吩咐他们向后代讲述这些历史的教训的时候，多半是讲论耶和华对他的百姓所施行大能的拯救。然而这里先知约珥却吩咐他们把这个空前的灾祸向他们的后代来传述，因为这个灾祸不仅仅是当时他们所面对的一个灾祸，不仅是有关他们当时的人，这个灾祸在先知约珥的眼中来看，这个蝗虫的灾祸是跟末日的灾难，末日历史要结束之前，末日的灾难有很密切的关系，也就是与耶和华的日子有很密切的关系。我们下一次第15节就会看到耶和华的日子，那时候我们会再进一步来说明什么是耶和华的日子。但是耶和华的日子是有大灾难的日子，而这个蝗灾就是末日灾难的先驱，所以这不仅仅是有关当时的百姓，约珥吩咐他们要把这个灾祸向他们的子子孙孙来讲述，他们的后代也都要留意的把这样子的事情记在心里。而这里约珥说，你们要传给你们的儿子，你们的儿子传给你们的孙子，你们的孙子再传给他的后代，所以一共有4代。但其实这是一种文学的智慧文学的一种表达方式，不是只传到4代而已，乃是要传到世世代代，不是只是第4代，乃是要传到世世代代。而这个传述是一种详细的，并且要在他们的聚集，公开的聚集的场合，向所有的后代的子孙来讲述这样的事情。不过从第2节到第3节，约珥都还没有把这样的事到底是什么事说出来，他还没有详细的来描述这个空前的灾祸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他首先呼召他们听，吩咐他们要传递下去，他要抓住他们的兴趣，他要得到他们的注意，然后他才最后来说明这个空前的灾祸是什么，把这个说明保留到最后。因此接下来第4节他就说明这所谓空前的灾祸到底是什么呢。他说，茧虫剩下来的蝗虫来吃，蝗虫剩下的男子来吃，男子剩下的马蚱来吃。这是一个蝗虫的灾祸。过去耶和华曾经为他百姓的缘故，在埃及降了蝗灾。我们看出埃及记，我们就知道神借着摩西在埃及行了10个灾，其中有一个灾就是蝗虫的灾。但是现在耶和华同样的用蝗灾来对他的百姓施行刑罚。我们如果读生命记还有阿摩斯书等等，我们会看见在神跟他们立约的时候，宣告约的祝福，立约的祝福，约的祝福跟约的咒诅，那里 就显明一件事，旱灾跟蝗虫的灾害是当神的百姓转去不遵守神的诫命，他们不守约，不守神和他们所立的约的时候，神就会以旱灾以蝗虫的灾害来作为一个刑罚的工具。而神以这些灾害来刑罚他的百姓，其实最终的目的是要领他们悔改。因此在这里我们看见神照着他所应许的所警告的，他以蝗虫的灾害，过去他把它加在埃及人的身上来刑罚他们，现在他把蝗虫的灾害加在他百姓的身上，以此来刑罚他们。那么我们有一些对于巴勒斯坦地理的环境做研究的人，通常就可以找到一般的规律。蝗虫的灾害通常发生的话，是发生在三月的下旬，也就是在他们的收割之前，还没有收割的时候，在三月的下旬，通常是从东北部，也有时候是从南部，这些蝗虫从东北部或南部飞上来巴勒斯坦这块地方。而这些蝗虫来的时候，是好像云层遮笼罩在大地上，就一片黑暗。有人做过统计，说一个平方英里，一个 square mile， 一个平方英里有多少的蝗虫呢？有120 million 的蝗虫。所以这个蝗虫上来的时候，就好像密云遮盖全地，整个地图都黑暗。而蝗虫所到之处，他们经过的地方就立刻呈现一片荒凉。而我们知道在当时这些蝗虫出现的时候，通常他们可以持续几个小时之久的时间，把所有的可以吃的绿色的叶子和植物通通一扫而光。所以这里呢，我们看见在犹大国有一个蝗灾临到，但是这里约珥用了四个蝗虫的名词，我们发现他是用重复的方式来对这个灾祸的严重性提出，来表明那个灾祸的严重性。所以他说蝗虫茧虫剩下来的蝗虫来吃，蝗虫剩下的男子来吃，男子剩下的马蚱来吃。他用四个不同的蝗虫的名称，那么圣经的学者对这样子的一个表达方式有不同的解释，基本上有三种。第一种认为这个茧虫、蝗虫、男子跟马蚱是蝗虫成长的四个时期，这是第一种解释。第二种解释呢，认为这四个名称不是实际的蝗虫，这只是一种诗歌的表达描述方式，是以诗意的方式，一种比喻的方式来描述从北方来的军队。我们知道亚述帝国、巴比伦帝国或者以后将来的一些入侵的这些都是从北方来的，所以呢，有人认为这不是实际的蝗虫，是用比喻的方式来描述从北方来的军队。因此亚兰文的圣经就把这四个名称不是翻译成蝗虫的名字，翻译成民族、人民、语言还有国家。也因此有人说这四个名称是表示亚述帝国跟巴比伦帝国曾经四度的来入侵犹大国，所以呢就列举四个王的名字。也有人认为这四个名称是代表这个强权的帝国，亚述巴比伦是一个，马代波斯第二个，希腊第三个，罗马第四个。也有人认为这四个名称是表示波斯帝国曾经四次入侵。那这不论是如何都是 用比喻的方式来解释这四个名称。但第三种解释是，这是希伯来文的一种诗歌题材，因此希伯来文的诗歌题材他们惯用重复的方式来做强调。作者就用这样子一种诗歌题材的强调的方式来表明一波又一波的蝗虫接二连三的来侵袭，这些成群的蝗虫是没有止境的，一遍又一遍的好像潮水涌到这个地方来，凡是蝗虫经过之处就立刻呈现一片的荒凉，所有的菜蔬，所有的农作物，所有青绿的植物，所有的树木通通被吃尽，是用这个方式来强调这个灾祸的严重性。那所以这三种解释可能是第三种最好，也就是说这是一种诗歌的题材，这是一个实际蝗虫的灾害。虽然我们在旧约里面没有找到任何这样的一个历史的记载，但是这里约珥先知确实是针对当时的百姓他们所面临的处境，就是这样的一个严重的蝗虫的灾害。而且这里说剩下的，然后下一个蝗虫来吃，剩下的下一个蝗虫来吃，剩下的下一个蝗虫来吃，三次用剩下的跟来吃来表达，三次重复这样的表达方式，是要表明这个灾祸已经到严重到不可挽回的一个地步。我们知道犹大国就是在巴勒斯坦的版图下面这块地方，原来只是很小的一块地，去过以色列人你就知道，我们从北到南开车就好像凡是从台湾来的人，台湾南北开车也不过四个小时或者最多五个小时，从基隆如果到屏东，那么以色列巴勒斯坦地就是很小的一块地，那犹大地更是很小的一块地，这么小的一块地没有很丰富的资源，我们知道在犹大南边有犹大的旷野，遭遇这么严重的蝗虫的灾害，通常就紧接着带来旱灾，所以这个灾是它严重到一个地步无法挽回，对于当地的人口和经济都带来严重的打击，整个犹大地就陷入完全绝望的一个境况的里面。所以这是先知呼召百姓来听，而他要他们把注意力放在神所降下这个蝗虫的灾害这样一个空前的浩劫的事情上。接下来他就呼召他们，因为这个蝗灾他们应当要哀嚎哭泣。面对这样的一个绝境，约珥就呼召神的百姓要哀嚎哭泣。在这里他就列举不同组别的人，每一组人他都首先向他们发出一个命令，然后他附带一个说明和解释，来说明这个蝗灾对这一组人所造成的影响，借着这个说明来激发他们，让他们可以意识到他们眼前的需要，进一步引导他们来转向神。但是这个说明同时也对这个蝗灾的严重性做进一番的描述。所以我们看见首先约珥就选了酒醉的人，他选择，为什么他选择酒醉的人呢？有两个原因。第一个，酒醉的人通常对发生在他们周围的事情是漠不关心，酒醉的人他们根本不关心，因为他们已经醉酒，完全你可以说他们是昏迷的，或者说他们根本是不省人事，所以他们对周围发生的事情是漠不关心的。因此这个蝗虫的灾害，这么严重的灾害，约珥就选择了酒醉的人，首先呼召他们要清醒，要哀哭。但同时约珥呼召他们另外一方面也是具有讽刺性，因为当蝗虫的灾害发生之后，酒醉的人是首当其冲受到影响的人。为什么？因为葡萄树被毁坏，就不能够酿酒，就没有酒来供应他们。 所以约珥就呼召这些酒醉的人，要从他们醉酒的昏迷当中清醒过来，为蝗虫的灾害带来的不幸来哀痛的哭泣。但是接下来他就提供一个说明和解释，为什么他们应当哀痛哭泣呢？因为这个蝗灾带给他们什么样的影响呢？他说，甜酒都从你们的口中断绝了。换句话说，因为蝗灾把葡萄树都毁坏了，而甜酒是在压榨酒的酒槽里面首先做出来的一个产品，做制造这个葡萄酒的时候，这个甜酒是首先做出的一个产品。可是现在甜酒的供应完全断绝了，所以甜酒从他们的口中断绝了，不再有甜酒供应他们。在旧约里面，我们看见丰富的酒的供应是象征神的赐福，所以诗篇104篇说，神以酒来使人心喜悦。同时先知书我们会看见，约珥书、阿摩斯书都应许说，将来在弥赛亚做王治理的时候，大山和小山都要滴下甜酒。本来这是表明耶和华的赐福，但是现在酒没有，表明神的刑罚临到他们。而甜酒为什么会断绝的原因，他说，有一对蝗虫又强盛又无数，侵犯我的地，他的牙齿如狮子的牙齿，大牙如母狮的大牙，他毁坏我的葡萄树，剥了我无花果树的皮，剥尽而丢弃，使枝条露白。为什么甜酒断绝呢？这里约珥把蝗虫比喻为是军队，蝗虫来侵犯的时候，好像敌人的军队来侵袭一样，这一些蝗虫又强盛而且又无数，就表明这一群蝗虫他们的毁坏是非常的严重的。不但如此，他用狮子的牙来比喻蝗虫的毁坏的力量之大，他说，他们的牙齿如狮子的牙齿，大牙如母狮的大牙。这个牙跟大牙都是狮子的利器，我们知道狮子是可以咬食猎物，可以把猎物撕裂，他们是肉食的，他们吃其他的动物，因此他们的牙跟大牙是非常的锋利。所以用这样子来狮子的牙来比喻这些蝗虫，是要来描述他们的毁坏的力量是非常的大。大到什么地步呢？这些蝗虫锋利的牙齿不但把树叶都吃掉，他说剥了无花果树的皮，连树皮都把它剥尽。不但如此，连树枝树干的都被毁坏，皮被剥尽，使得枝条露白，整个树干都露白。所以我们看见蝗虫经过对于这所有的植物造成非常严重的毁坏，而其中葡萄树，这里特别是强调葡萄树，把葡萄树毁坏，把无花果树，另外还提到无花果树，把无花果树也毁坏到一个地步，连树皮都露白。既然葡萄树被毁坏，就不可能再酿甜酒，因此甜酒就从他们口中断绝。但是这里不但提到葡萄树，还提到无花果树。这两种树通常是栽种在同一个田地里面，或者说无花果树是栽在葡萄树的果园里面。而在旧约里面，我们可以看见许多时候旧约的作者提到无花果树和葡萄树是同时提到这两种树，以这两种树同时并提来象征平安和兴盛。所以我们会看见先知预言将来弥赛亚的世代，他们要坐在葡萄树和无花果树的底下，那么以这两种树来象征平安跟兴盛。因为这两种果子收存以后是可以保存，葡萄可以酿酒，无花果可以做成干果，因此年头到年尾他们都可以食用。而现在蝗虫的迫害非常的彻底， 彻底到一个地步，所有的葡萄树、无花果树都被破坏，也就是说一片荒凉，所有他们的生计都完全的断绝了。但是在这里，先知提到蝗虫来侵犯的时候，他说是侵犯我的地，而且他说蝗虫毁坏我的葡萄树，剥了我的无花果树。先知以我的地、我的葡萄树、我的无花果树，其实它是代表神来发言，这个地是属于神的，是神赐给他的百姓，这些树、葡萄树、无花果树也是神降下雨水滋润这地，使这些树木可以生长。那先知以这样的方式，以神的名来发言，称这地虽然有蝗虫的侵犯，可是神说是我的地。这些葡萄树和无花果树虽然都被剥尽，但是神说这是我的葡萄树、我的无花果树，这就间接暗示在绝望中的一个希望。神对属他的东西有深切的关怀，如果神的百姓肯悔改，向神恳求、呼求神，他们的祷告一定不会落空。这是神的地，这也是神的葡萄树、神的无花果树，神会再一次来使过去的繁盛可以恢复。这个我们会在后面第二章十八节以后我们就可以看见。那么接下来他就呼召第二组的人，我们中文是加上我的名啊，我们看旁边是打点，所以原文作者或者说约珥没有指明这第二组人的对象到底是指谁，可是吩咐他们要哀嚎这个动词本身是女性的，而且是单数，并且我们从整卷约珥书的上下文来看，这里约翰是把整个犹大的百姓、全国的百姓比拟成一个女子，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先知常常有时候说西安的女子、耶路撒冷的女子，其实就是把整个犹大的百姓比拟成是一个女子。所以第二组人约珥是呼召全国的百姓，所以为什么我们中文翻译我的名呢？他呼吁全国的百姓也都要哀嚎，但是应当怎样来哀嚎呢？他说要向处女腰束麻布，为幼年的丈夫哀嚎。我们知道处女是还没有被迎娶的女孩，怎么可能说为她的丈夫来哀嚎呢？在古代的近东，他们的结婚是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订婚，这个订婚常常是在幼年的时候举行，第二个阶段是正式的迎娶。这是为什么玛利亚和约瑟已经订了婚，可是还没有被娶过来，可是就等同于合法夫妻的身份。所以当约瑟知道玛利亚从他不知道是从圣灵怀孕，知道玛利亚怀孕，他就想暗暗的把她休了。所以在订婚的时候，从法律方面来看，按照当时的规矩，已经订婚的男女就成为合法的夫妻，因此订婚的男子就可以被称为是这个女子的丈夫。所以这里这个处女她已经订了婚，还没有被迎娶，但是在还没有迎娶之前，她的未婚夫就已经丧亡了，就已经死了。因此这个已经订婚尚未被迎娶的处女，在未婚夫丧亡的时候，她会发出哀痛的哭泣，因为她结婚生子的希望就完全破灭了。现在约珥呼召神的百姓，全部神的百姓，要向处女为未婚夫、为失丧未婚夫、为那样子的哀痛一样的来为这个蝗灾发出一个举哀。那为什么他们要哀痛呢？接下来他又说明原因，他说素祭和奠祭从耶和华的殿中断绝，侍奉耶和华的祭司都悲哀， 田荒凉，地悲哀，因为五谷毁坏，新酒干竭，油也缺乏。为什么全国百姓都应当像处女为未婚夫丧亡而哀痛那样的来哀痛呢？因为他说数祭跟奠祭都从耶和华的殿中断绝了。约珥特别选择数祭跟奠祭的原因，是因为这两种祭是直接受到蝗灾的影响。什么是数祭？数祭就是把收成的这些谷物也可以磨成面，因此数祭包括面粉，同时要浇上油还有乳香，所以面粉油这是属于数祭的部分。但是奠祭呢是用酒来浇奠，所以面粉油酒这都是直接受到蝗灾的影响。因为蝗灾，所以就缺，没有了面粉，没有收成，没有收成，没有了面粉，不能够榨油，葡萄没有了，葡萄不能榨油，也不能酿酒。所以呢，奠祭跟数祭断绝影响有多大呢？我们从旧约的记载我们知道，在某一些时候，譬如说五旬节他们的献祭的时候，献燔祭的时候，也要同时献数祭和奠祭。但如果只是偶尔节期需要献，那影响不大。事实上在出埃及记第29章我们看见，当时犹太人每天早晚要献燔祭，要用一只一岁的羊羔作为燔祭献在祭坛上，这个坛的火是不灭的。而献燔祭的同时也要献上素祭和奠酒，因此素祭跟奠酒是每天早晚两次在献燔祭的时候都要用的。可是现在因为蝗虫的灾害，素祭跟奠祭都断绝了，而素祭和奠祭的断绝就影响早祭和晚祭，早晚两次献祭也必须止息，以至于圣殿例行的敬拜，每一日的敬拜，耶和华说你们每天早晚要献上燔祭，我要在那里与你们相会，这个例行的敬拜，神与他百姓的相会都必须暂停。对犹大的百姓而言，再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一个悲剧，所以他们要像处女为未婚夫丧亡哀痛一样的发出哀嚎。不但如此，侍奉耶和华的祭司也都悲哀，因为祭司是在圣殿中工作的，而他们数祭和奠祭断绝，他们的工作受到拦阻，所以他们也就在耶和华面前也为此发出哀嚎。那么数祭跟奠祭为什么会断绝？原因是什么？因为田荒凉，地悲哀，五谷毁坏，新酒干竭，酒也缺乏。所以为什么没有数祭？为什么没有奠祭？因为蝗灾让整个田地都荒凉了，五谷、新酒和油都没有了。所以这里作者他甚至把田地拟人化，他说连田地都发出悲哀。我们晓得五谷、新酒跟油是巴勒斯坦主要的一个出产，主要的一个物产。同时我们刚刚已经提到，五谷就是面粉，新酒奠祭要用酒，油素祭的时候要浇上油，所以这三样也是素祭和奠祭的主要成分，但是现在都没有了。因为没有，以至于素祭跟奠祭都断绝了，以至于早晚的献祭都必须停止，以至于整个圣殿的敬拜，耶和华与他百姓的相会都必须停止，所以他们应当要哀嚎。接下来很自然的，因为在第十节提到五谷，提到新酒，提到油，所以约珥就转向来制造这些收成这些生产的人，那就是农夫和修理葡萄园的。农夫跟修理葡萄园的，他们是靠这些生产来维生。农夫是耕种田地的，也就是生产五谷， 但是当时的农夫多半是属于佃农，也就是说他们不拥有这些农地，他们是租来的，所以他们要把耕种的收获除了维持自己的生活，他们还要付这个租地的这个需要。那么修理葡萄园的在这里不仅仅是指葡萄园的这个果农，而且接下来十二节除了提到葡萄树，还提到无花果树、石榴树、棕树、葡萄树等等。所以修理葡萄园的是广泛的涵盖了所有的果农。约珥呼召农夫，耕种田地的农夫跟所有的果农，修理葡萄园的果农都来哀嚎，而且他呼召农夫们要惭愧。这个惭愧是有一种羞耻的感觉，他呼召农夫应该深深的感到羞耻，因为他们没有庄稼可以来收成，而葡萄园的这些果农你们也要哀嚎。为什么他们要哀嚎呢？原因是大麦、小麦跟田间的庄稼都灭绝了。这里他特别列举大麦跟小麦，大麦跟小麦是巴勒斯坦最主要的谷物，所以我们看路德记，他和他的这个婆婆拿尔米回到这个伯利恒的时候，正是动手收割大麦的时候，然后他到一直到收割完小麦，那这是他们巴勒斯坦最重要的谷物，用这个大麦、小麦磨成面，做成面包，做成饼，是他们主要的食物。但是现在不但是大麦、小麦，所有田间的庄稼都因为蝗虫的灾害灭绝了，没有收成就没有食物，同时也没有种子可以来撒种。除此以外，这个葡萄树的果农也要哀嚎，原因是葡萄树枯干。不但葡萄树枯干，没有葡萄的收成，不能酿酒，不能榨油，同时无花果树哀惨，石榴树、棕树、苹果树也都枯干，而且一切的树木都枯干。我们看这里所列的这些果子果树都是在巴勒斯坦非常主要的果树，我们去以色列，我们每一天我们都可以有无花果干来吃，我们都有这个 date， 就是枣子，其实枣子就是棕树上的这个果子啊。那么我们到处的也都可以看到葡萄树还有苹果树等等，可是这所有的果树还有田野一切的树木都枯干了，没有果子可以收成。不但如此，最后约珥提出他们应当哀嚎的最后的一个原因，这是最高潮，他说众人的喜乐尽都消灭。我们知道在当时以色列人、犹太人农作物丰收的时候是带来他们的欢乐，所以那是一个如果每一年能够有这个农产品能够丰收就带来极大的欢乐，特别是在每一年他们重要的节期出熟节、收藏节的时候，他们都要来欢庆这个丰收，他们也要求雨，为次年求雨，求神赐下春雨秋雨，让他们可以有丰硕的收成。可是现在众人的喜乐尽都消灭，现在丰收的欢乐完全失去了，一切的欢庆也都已经消失了，而取而代之的是满了忧伤。所以农夫和修理葡萄园的也都要哀嚎，但是第四组人约珥就提到祭司，他呼召这些祭司们也要哀嚎。他说你们应当腰束麻布痛哭，侍候祭坛的你们要哀嚎，侍奉我神的你们要来披上麻布过夜。他呼召祭司也要腰束麻布哀痛哭泣，而且这样的哀痛哭泣是继续不断的，甚至连夜里都要披上麻布来过夜，换句话说是日夜的 哀痛哭泣。这显明这个蝗虫的灾害情况是极度的严重，已经到了绝望的地步。因为只有在极度悲伤的时候，他们才会日夜披麻哀痛的哭泣。所以约珥呼召这些祭司说，你们要披麻，而且要披麻过夜的来哀痛哭泣。接下来同样他提出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哀嚎的原因，他说因为素祭和奠祭从你们的神的殿中断绝了。他再一次提到素祭跟奠祭断绝了，但是这里他不是像第九节说素祭跟奠祭从耶和华的殿中断绝，这里他说是从你们神的殿中断绝。祭司的责任是要来维系圣殿的礼仪和敬拜，而把赞美归给神，让神的名能够得到尊荣，让神可以跟他的百姓相会，就使神能够得荣耀。可是现在素祭跟奠祭断绝了，祭司不得不取消这些圣殿的礼仪跟敬拜，因此祭司他们服侍的神的殿就荒凉了。所以祭司们应当哀嚎，他们要昼夜的哭泣来呼求神。好，我们看见从第五节到第十三节，先知约珥就呼召不同族别的人，其实涵盖全国的百姓，但他针对每一些特殊的族别，他呼召他们要哀嚎，并且说明他们要哀嚎的原因，然后目的呢是要引他们看见自己的需要来归向神。通常一般来说，先知呼召神的百姓悔改，我们在其他的先知书所看见的一般都是斥责百姓的罪，宣告神的审判，用这样的方式来呼召神的百姓悔改。先知来数算斥责神的百姓所犯的罪，然后针对他们的罪，先知宣告神的审判，以此呼召神的百姓要悔改转向神。可是我们看见约珥在这里他呼召悔改，他前面没有提到任何关于他们所犯的罪，他在这里没有斥责罪，他是从这个蝗虫的灾害看见这是神对他的百姓犯罪所降下的刑罚。神降这样的刑罚是要警告他的百姓，要催促他们的悔改。所以约珥在这里他逐步的一步一步的建立一幅图画，一幅非常可怕令人吃惊的一幅荒凉的图画。其实这些事情，这些事实，他的听众是已经知道的，因为这就是当时他们所处的环境，甚至他们可能也不愿意再听到先知向他们提起这样的事。可是约珥他一步一步的分析，列出不同的组别，一步一步的描绘这幅荒凉的图画，是要来呈现一系列的争论，来领他们可以至终降服在神的面前。所以最后他就发出一个呼吁，要所有神的百姓都要切实的悔改，仅仅是祭司昼夜披麻举哀是不够的。所以约珥就吩咐祭司必须要进一步带领全国上下真正的而且切实的来悔改。所以他说，你们要分定禁食的日子，宣告严肃会，召聚长老和国中一切的居民，到耶和华你们神的殿向耶和华哀求。不仅是祭司要昼夜披麻祷告哀求，而且他要呼召全国的百姓来转向神，真正的切实的来悔改。这里他说要分定禁食的日子，这个分定原来就是分别为圣这个字。所以他们必须要把一天分别出来，分别为圣的意思是把一个东西分别出来 专为神所用。而在这里要分定禁食的日子，也就是要把一天把它分别出来，特别的一个日，把一个日子特别分别出来，专为神所用，专心的来寻求神。那在这个日子要禁食。在旧约里面，我们知道在赎罪日的时候，他们要刻苦己心，也就是要禁食。赎罪日也就是一年一度，大祭司要把牲畜的血带入至圣所来为自己和百姓赎罪。那么因此在这里先知约珥吩咐他们要把一天分别出来，也是同样像在赎罪日一样要禁食，要不吃食物，来表明他们在神面前诚恳的降杯，来寻求神的恩典。所以这个禁食是以此，我们中文圣经常分翻成刻苦己心啊，就是表明在神面前一种诚恳的降杯，来寻求神的恩宠。不但如此，他说你们要宣告筵素会。什么是筵素会呢？筵素会就是把一天分别出来，停止所有正常一切的工作，这一天单单聚集在神面前，来专心的来求告神。所以要呼召国中的长老和所有的居民，也就是全国上下，要把一个日子把一天分别出来，专心的来寻求耶和华，把所有的工作都放下，到耶和华的面前禁食，表明降杯在神的面前，来寻求神的恩宠。这里他说你们要来到耶和华的殿中向耶和华哀求，不但是长老，全地全国的百姓都当到耶和华的殿中向耶和华神哀求，向神认罪。虽然约珥没有指出他们的罪，但是他很清楚看见蝗灾是因为他们的罪，神对他们所施行的刑罚。所以到耶和华殿中哀求他，向神向耶和华承认他们的罪，悔改，大声的不住的哀求耶和华向他们施怜悯，赦免他们的罪，并且来施行拯救。我们如果还记得所罗门王在献殿祷告的时候，他曾经在其中一项举出说，如果有蝗虫的灾害，有旱灾，或者刀剑，或者饥荒，或者霉烂临到百姓的时候，如果他们到耶和华的殿中悔改，向耶和华祈求，求神垂听而且赦免。所以现在约珥就呼召他们全国上下都要聚集在耶和华的殿中，转向耶和华，悔改，转向耶和华，呼求耶和华赦免他们的罪，怜悯他们，赦免他们的罪，来拯救他们。耶和华是施行刑罚的神，但是耶和华也向那些忧伤痛悔的人，也是向那些忧伤痛悔的人施行拯救的神。所以在约珥书的一开始，先知约珥发出一个紧急的邀请，邀请所有的犹大的百姓来听他所传讲的信息，而他所传讲的信息是要他们正视这个蝗虫的灾害的严重。这个灾之所以临到他们，不是突然的，这个灾是耶和华所降的灾，因为他们违背了耶和华，转去悖逆耶和华，所以耶和华就按所立的约的咒诅，使得这个灾害临到他们，是要警告他们，要促使他们悔改。因此约珥就呼召他们为这个蝗灾哀嚎，因为他们已经到了一个绝望的地步。但是不但是为此哀嚎，这个哀嚎进一步带来他们的悔改，应当带来他们的悔改，真实的悔改，恳切的悔改，来到耶和华的殿中向耶和华寻求赦免和拯救。今天对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儿女来说，在我们个人的生命历程当中，或者以教会整体而言，我们可能也都会遭遇一些在生活当中所谓的灾祸或者不幸。当然这些事情发生不一定是直接跟我们犯了某一个罪以至于 这个灾祸临到我的身上。然而我们知道，所有人类的灾疾病、死亡、各种的不幸，都是整体来说都是罪所带来的结果。因此我们对于生活当中发生的事，我们也应当留意，我们要留意的去寻求在这些事情当中所含有的意义，神要借着这些事情来对我们说话。特别是一些的不幸，或者说一些的灾祸，都是要领我们回到神的面前。我们需要来到神面前，求神来光照我们，求神的灵显出我们的罪，领我们悔改。基督徒的悔改不是只是在做决志祷告的时候，我们承认我们的罪，我们求神来赦免。悔改是一生的，是天天的，因为我们身体还没有得救之前，这个罪身还没有得着拯救，这里面的罪性仍然继续不断的在我们的里面，每一天这个圣灵跟我们的私欲在那里相争。也就是说，我们如果不顺从圣灵，我们随从我们的私欲，我们就会落在罪中。所以我们继续不断需要神赦罪的恩典。神用很多我们想不到的事情来管教我们，来促使我们认识自己的罪，来领我们悔改。这在我自己的生命里面是非常真实的一件事情。我非常的赞叹神，他用我想不到的方式来管教我，来把我里面的罪显明。而我们基督徒的认罪，不仅是我们很琐碎的，为我今天好像说了一个谎，我承认我说谎，我今天也许心中恨人，发了一场脾气，我为这个来认罪。我们的认罪有一个更根本的认罪，这个根本的罪是在整个旧约的圣经，以色列人的罪，神用他们作为一个鉴戒来提醒我们。其实今天我们犯同样的罪，其中基本的包括拜偶像的罪，悖逆耶和华，也就是不顺服的罪，或者说悖逆的罪，向耶和华自高自大骄傲的罪，还有自我中心，也就是我们一切都以自我中心、自私自利、自以为意，以这些在我们的思想和生活当中行事为人，我们 是非常的自我中心，这些的罪是根本的。我们需要神领我们从这些罪中悔改。我自己在过去的几年，我常常求神救我脱离这一类的罪，就是基本的罪。当然我每一次在某一些事情上我得罪神，圣灵光照我，我都会为这些事情来求神赦免我。但是除此以外，我非常恳切的求神救我脱离拜偶像的罪，求神救我脱离悖逆不顺服的罪，求神救我脱离不肯完全降服于他。这个完全的降服是不管合理也好，不合理也好，不论任何的事情，完全的降服。我也求神救我脱离骄傲，特别是向神的骄傲，我们向神的骄傲带来我们在人面前的骄傲。我也求神救我脱离自我中心。我很恳切的，我流泪的求神救我脱离这些罪，神用我完全想不到的方式重重的击打和管教，使我认识我自己在这些罪上，这些方面的罪，刻骨铭心的看见我对神的悖逆，刻骨铭心的看见我没有能力顺服，刻骨铭心的看见我的自我中心和骄傲等等。 神圣灵的光照是没有办法用言语来描述，但是当圣灵光照，当我真正认识看见这样的罪时候，我真的是不愿意再活在这样的罪中。我起来，我真的转移这个罪，我发现一个真正的悔改实在是会有悔改的果子，绝对不会总是认了又回到里面去打滚，不会悔而不改。特别是这一年多两年来这一种的悔改，我甚至有回头看的时候，有时候我都怀疑，我说我信主这么久，四十几年五十年，过去我真的悔改了吗？当然我相信这个悔改是有层次的，我们神现在的工作是带领我更深的悔改，但是我实在是经历那个真正的被光照看见自己的罪，在神面前的悔改带来悔改的果子，让我享受一种真正的自由，不再要回到那样的罪里面。真的，你就是有从神来的能力，真的就是不愿意得罪神，不愿意不讨神的喜悦，不愿意再背逆神，会从那样的罪中出来，不会好像我们现在认了罪没有能力脱离，又是背逆，又是自高，在神面前向神自高，又是在神面前骄傲等等之类。我们今天这篇信息也很符合我们最近所遭遇的各样的事情，就像我刚刚提到911事件是前所未有的，亚洲的这个海啸前所未有，这一次这样子的一个飓风的灾害是前所未有的。神也是向全世界的人说话，要领他们悔改。所以在我们弟兄姊妹纪念这些灾害的人的同时，恳求大家不要忘记为他们的悔改祷告，不仅是求神使他们能够早日能够在生活上能够恢复他们生活的供应，但是更重要的，神在对这世代的人说话。不仅是天灾人祸，八月份五次飞机失事的事件在一个月当中发生，这些灾害有一些可能大家不知道，在八月初中国广州广西一带大水，也是水灾，然后紧接着就在欧洲水灾，紧接着我在多伦多有一天也是有飓风经过多伦多旁边的小镇，也是带来前所未有的一个灾害，连多伦多城的主要的大道路断成两截，裂开断成上下两截，几个月都不可能修复，损失也是百万加币以上。紧接着就是我们现在在这个 New Orleans 发生的这个飓风，然后台湾泰利台风，这个台风也是非常的厉害，接着这个飓风，接着台湾的这个泰利台风。神的话在启示录，神所宣布的印号晚的灾，是这个灾的强度是慢慢的越来越增加，强度密度越来越增加，但是神以这些灾难临到人身上，其实真正的目的要令人悔改。所以盼望我们真的是能够听见神的话，包括我们自己，包括我们整个教会，在教会有一些罪我们一定要除去，抱怨的罪，这是常常听见的，就是抱怨论断人的罪，背后说闲话的罪等等，这些盼望在真理堂这些罪都可以从我们当中除去。好，我们做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你借着先知约珥的信息，不但对当时代的人说话，也对我们今天说话，更是非常符合我们现今特别这几年来整个世界所处的一个处境。 主求你让我们真的是要听，让我们不是轻轻忽忽的漠不关心的听，求主你给我们一个能听的耳，让我们带着大的量容器来听你的话，求主你帮助我们个人和教会以及全世界的人，特别许多还不认识你的人，祝你领我们悔改归向你，求主你自己继续的来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